我们在天台通蒙紫光圣啊，这个智者大师呢，只是告诉我们，这个手脚怎么安放，为什么这样放呢？他没有讲。所以这里呢，我们把这个古大德，这个对于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比如说七支做法啊，为什么这个两手两脚这个这样做，这个头为什么要求这样弄？那多是呢，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这里说家夫正坐，为临下想下行气。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啊，我说了，你吃饭啊，三天不吃没问题。如果把这个气，这个不进去三分钟，我们就受不了。啊，说明呢，这个气啊。你要把它这个调好很重要。这个气呢，我们的这个气息可能比那个吃饭还要重要。所以我经常讲的，你说这个毒药喝进去人会死掉，如果毒气中毒，这个好也会死人。所以这个气呢，应该说比这个吃饭呢还要重要。那为什么这个古人叫我们要家夫正坐呢？家夫那就是双腿盘起来啊，这个正坐呢，这个身体呀、啊、保持这个端正平稳的坐在那里，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为临下行气。那这个下行气什么时候用的呢？我们看下面啊，你看这个下行气啊，这个其向气向下流通精血，好，大小便的作用。那说明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这个身体如果歪歪扭扭，对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气血流通啊是有影响的。所以有的人这个经过一段时间打坐之后呢，如果是腹泻的，或者有的是这个你便秘的啊，这都是两种极端，要么就是腹泻，要么是便秘。那通过这个打坐的时候呢，你如果这个端身正坐呀，这个姿势，这个打坐做得好，这个腹泻的也会好，这个便秘的呢也会好。什么原因？它在下行气的时候呢，就起这样的作用，起向下流通精血、大小便的作用。我们这个人呢，如果从中医来说，分为上焦、中焦、下焦。啊，那如果这个下行气啊，畅通无阻，我们这个上下这个肾水跟这个心火水火相济，这个大小便啊恰到好处，它就会让我们啊不腹泻，这个也不便秘，这个下行气啊起这个作用啊。所以这个要求我们呢要端身正坐，这个目的呢是为了下行气。还有什么呢？两手定印放置起下，为临平住气。你看双腿盘起来起这个作用啊，流通精血、大小病这个病例。然后这个两只手定印，就弥陀定印这样放啊，放置这个起下，是为了平住气。那平住气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啊，平住气起消化饮食、输送营养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个手啊，你有的人说我打坐放在膝盖上可以不可以？我们这个平时对这些东西没有研究吧，有的人觉得我两个手放在膝盖上就舒服，他觉得呢也可以。那实际上古大德祖师们留下来的这个规定，那就有他的道理的。他要求这个两个手解弥陀印放在这个脐下，你看这个吉祥话里 起消化饮食，输送营养作用。那这个如果深层来讲的话，我对中医不是很同，不是这样说的啊。如果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你看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肚脐这个地方啊，是这个脾跟肾这个经脉呀，多是这里是汇集之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有个名词啊，这个称为气海。那我们把两个所分的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两个手指呢，都是通于心肝脾肺肾，所以把两个手抱在这个地方呢，它可能就是把气呀凝聚这个地方，就加强了这个脾跟肾的这个功能，所以它能够起消化饮食、营养输送的作用。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肾是先天之本，这个脾胃呢是后天之源。那我们把两个手放在这个肚脐这个地方，在脐这个地方呢，先天之气、后天之源呐，完全凝聚的这个地方呢，这发挥的这个力度就很大。好嘞，这个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啊，这个为什么？两只脚一盘，两个手一放，放在这个地方。一个为下行气，一个是为了平住气。筋子，这个筋子筋张，为临病显气。这个话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筋椎骨啊，你要保持这个直的，不要这个弯弯曲曲。这个筋张呢，这个。两个这个筋盘啊，你不要这个扣在那里啊，稍微的这个伸展开来。那这样的这个姿势，我们在打坐当中，目的起什么作用呢？为临病行气。什么叫病行气啊？我们看下面说，病行床身为人动作之本。那这些如果讲这些课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懂中医的啊，像这个罗医师，下次如果给人家讲课的时候，你可能接中医的那个道理来讲，说这个保持啊，这个双筋，这个筋椎骨要直，不弯曲，说明这个气血这个流畅啊，这个不会这个直流，这个筋板呢，这个。要舒张开来，那古人告诉我们，这样的作用呢，能够使令这个气病向于全身。我们一个人的这个动作灵敏不灵敏，这个呀，直接呢跟我们这个身体有关系。我们一般情况之下，人如果开始驼背，或者这个肩膀啊，这个弯下来了，看看多是这个身体虚弱的人啊。如果这个气啊，你在这个胸膛很挺，一般情况下身体都比较健康。所以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大家注意了，你不要这个肩膀、这个颈椎骨啊弯弯曲曲，也不要呢这个心胸下面靠，这样子弯过来，这样的对我们这个身体呀、可能就有影响了啊。好，下面说，颈曲压喉，为临上行气。这个颈曲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说这个颈项，颈是哪里呢？颈是这个地方，项是哪里呢？项在后面。我们这个俗话说脖子。这个脖子呢是总称，或者说头颈，头颈颈子那里，颈是这个地方，脖这个项，这个颈项项呢在后面。这个古人如果分开来呀，还有这个讲究的。我们现在这个头发呢都叫脖子，或者叫头颈。那这里告诉我们颈曲压喉，那我们打坐的时候呢，你不要把这个头啊这个抬得很高，像听看这个肩舆路不好，这个稍微呢要弯一点， 个所谓叫做景区压喉。我们在其他的这个论点里面，他大概比喻我们打坐的时候，这个脖子这个跟头就保持什么一个状态呢？像刚刚成熟的那个稻穗，刚刚有点弯一点点，所以就成熟一样，景区压喉。那景区压喉这样的一个动作，跟我们身上的这个气息，它是产生了什么作用呢？为您上行气。那这个上行气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看下面解释啊。这个上行气啊，起推动气血上行的作用。那这个什么原理不知道？为什么说我对中医不是很懂啊？为什么这个头颈稍微压紧，反而会让气往上面升？上行气啊，推动气血上行的作用。我们如果用个比喻的话呢，如果这个气啊，这个瓶子如果里面发酵了，这个瓶子盖如果一直开着的，这个气啊就没有压力啊。如果产生气体之后呢，你把这个瓶盖盖住，你看啊，这个气啊往上面冲，这个力量就强起来了。所以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你如果喉咙是停得很高的呀，你喉咙是开着的，这个气就开着的，稍微低一点的呢，这个气节啊就开关一样把它关住一点点啊，所以呢产生这个推动的这个气血上行的作用，这个是上行气。那我们从这里所讲的上行气，气往上面走，下行气精血往下面走，平行气是消化饮食输送营养的，并行气让我们这个全身的这个气脉啊都能带动。你看这些动作呢，跟我们这个气啊有这样的这个直接作用啊。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打坐，或者是刚刚打坐，或者打坐了还没有进入那个久住型的状态，我们对这些气都是微气的，或者这个气是我们这个身上的一种微功能啊，我们不要把它这个理解为就是很粗的这个气，这个是种精微的骨气，精微的气。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境界没有到达那个地方，这个心理也好，身体的气脉也好，现在都是还比较粗糙的，或者说我们还没有练到那个程度呢，身上的这个气脉呀还比较迟钝的，所以我们就感觉不到上行气、下行气、并行气、平住气，不知道。这个我昨天啊，这个接待了有个居士啊，这个挺不错，他说自己已经练到啊这个味道地点。这个味道地点已经了不起了啊，这个味道地点根据我们这个天台中的这个味道地点来说的话呢，基本上一坐在那个地方就可以落定，但是它还不是初禅的地，它能够达到这个心理警性的状态，想让它静下来就静下来，想落住进去，它想住进去让它住进去。如果我们到达那种境界，我估计啊，你这种气息呢，我们一讲啊，你这个感觉就会比较明显啊。那我们现在只能从这个理论上啊，先要明白这个道理。说这个古大德为什么叫我们这个初击打坐的时候啊，两个手两个脚，喉咙要怎么放，这个头要怎么弄，为什么这样要求，都是有它的原因。那智者大师在通止观上他也说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初级的人呢，虽然说修禅定啊，行住坐卧坐坐语营都可以修禅定，但初级的人呢，以坐为宜，坐在那里最适合我们初级的人修行。所以你看 这个古代的这个传承下来呀，多是叫我们这个啊、哦、腿要盘起来，手要这个结眉头印放在那个地方。你看这个几千年下来都是在那个传承。说这种姿势呢，肯定有它的原因的，不会，不然的话不会叫我们这样弄。或者说这种姿势是专门的。我们现在的人呐、啊，这个功法很多，都自己创造出来。比如说这个李弘志练这个法轮功，后来被我们这一分析，他把这个泰国的那个跳舞的那个姿势啊，这个笼络在其中，自己编造一个功法来，啊，这个佛经里面说的一切为心造，他把这个光前当成这个有个法轮，这个他这个练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个感觉。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的，你把这个心关注丹田，丹田就会发生的。那我们现在在末法时期当中啊，比真理的啊，就有真理的，在广东某某一个上师，他也是一样，他创造一个什么这个狮子舞，什么什么狮子功，那通过这些方式呢，你看现在这个都是后人啊创造出来啊。还有呢，这个稍微好点的呢，现在我们这个佛教里边啊，这个传说是达摩祖师创造的这个易筋经啊，还有这个现在这个气功啊，八段锦，这些东西都引入到我们佛门里边来。那总的来说呢，我们这个打坐呀，这种姿势是最安全的，最这个原始的，因为一直这个传承下来都是这样，那后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呀，那就危险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花样多呢，不一定是好事，不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几千年再下来的话呢，很保险，不容易出问题。还有下面告诉我们，舍敌善恶，即适宜适量，为灵命根体。这个舍敌善恶，大家这个明白的了啊。我们上次讲过，这个舌头啊往上面一填，在硬腭软腭的中间。适宜适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眼睛到底怎么看？我们在书里边经常看到的眼观鼻，鼻观心，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适宜适量。眼睛要怎么看？眼睛顺着我们的鼻子往下面这个看的地方，好，就根据自己的这个鼻子这个鼻头梁啊，这个顺下来，眼睛顺着这个地方看下，这个是觉得指的是这个距离的这个啊。这个适宜适量。那我们在书上呢，这个说这个眼睛啊要半睁半开，这三分闭啊，七分闭三分睁，那也是说法，这些多属于是适宜适量的这个范围。这个舌敌善恶啊，你看舌头往上面一卷啊，眼睛往下面一看，下面说为灵命根气，那命根气是什么呢？下面说命根气乃生命之本，为其余一切气的能源，略当于中医所说的真气元气，主要产生于脐下三脉汇合处，乃得之于父母心听形成，藏于命门，盛于两穴，并存各个细胞，即包罗万象，有周边传生。 那这里呢是对于这个命根气的这个解释啊。那我们这个舌头一往上面一卷呐，什么是跟这个命根气有关系的？那实际上我们这个舌头上面呢，也是这个通于这个五脏六腑的。如果拿这个气功界来说的话，这个舌头往上面一卷呐，称之为大听腔，啊，那个口水往下面一流啊，这个称为郁液甘露。那如果从这个气脉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诸生啊，得转啊，通过这个舌头一舔的话呢，就是把这个阴阳二气呢，就连接在一起。所以呀，它这个跟命根气有关系。那这个营经往下面看，我们知道了，这个营经属于肝。我们这个营经好不好呢？实际上啊，这个是心肝脾肺肾，这个五脏的这个精华多灌注在我们这个营头上，灌注在营经上。所以说，五脏六腑的功能如果很强，我们的眼睛啊就很亮。所以看一个人身体好不好，你就看他的眼睛。眼睛如果是清澈透明，那这个人呢，这个是心肝脾肺肾的这个精气呀，是非常强，这个元气就非常足啊。眼睛如果看着就模模糊糊，那这个人呢，这个身上的这个精气神呢，肯定是比较弱的。还有我们说的聪明，聪明，聪明是耳聪目明呐。这个耳朵属于肾开向于耳，肝开向于这个眼，这个肝呢是造血的，大家知道，肾呢是藏精的。人身上的这个精血不足了，你看，你最聪明的人也变成笨。那你说为什么这个年纪轻的时候小孩子啊，他很灵活，他反应很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精气神很饱满，他这个反应啊很快。你说这个老头子呢，老了之后转的声音大半天，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精气血呀干结掉，干枯掉。所以这里说的。舌抵上颚，即四意四凉。我们这个呢，跟我们这个肝气有关系。那这里无论是舌头也好，无论是那个这个眼睛也好，虽然他们的这个主管单位一个是肾，一个是肝，实际上所有的精气啊都聚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个医生啊看病的时候，大家知道八下脉。然后将你舌头拿出来看看，这个舌头的这个分布啊，我们的心肝脾肺肾，把舌头拿出来一看，就知道你在哪一脏里面出问题，舌头上面就会反映出来。所以我们这个打坐呢，它对身体能够起这样的这个调节作用。那我上次啊，有一次呢，到了这个北京，有个郭森白一个这个教授，他给我这个一本书，我没有看，我把它丢掉了。但他里面提出的这个理论呢，大概的意思呢，这个人身上有五种的这个自我这个调节功能，他其中一种呢，这个自我调节功能啊，就有一种自我这个调节排异的功能，我不知道。比如说，这个我们身的肿瘤，这个肿瘤本身就不自己，不是在自己身上就有的，只不过是后天的我们这个劳累过度啊，或者没有把它这个休息好啊，这个产生了这个东西。如果我们调节好的话呢，这个原本不是在自己身上的，它就有一种排异的这种功能存在。所以我们这个打坐啊。就把这种你看上行气、下行气、平住气、这个命根气等等， 全身的这个气脉呀、啊，它给我们这个鼓动起来。那这样的话呢，也起一个调节的作用，啊，起一个抵抗的作用，这个免疫力啊，这个抵抗力呢就增强了。所以我们这个打坐的人啊，那不是说自己，我先说明，那些运动员呐、啊，你看这个肌肉很发达，是不是啊？你看，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清朝最后这个状元武状元，他死掉的时候22岁就死掉了。这个武状元手里边拿这个200公斤重，200来斤重的这个大铁刀，他是随便弄的，一点都不吃力的。但是后来被那个光绪皇帝啊点名这个武状元之后呢，回到家里就死掉了。啊，什么原因啊？这个练武的人呢，都是靠啊这个硬力的，说这个肌肉很发达，但是啊，这个对内脏的这个损害很大。那你看那个深山老林里边的那些老和尚，你看他瘦巴巴的，他实际上这个五脏啊、心肝脾肺肾是没有病的，气脉啊都是通畅的、流畅的，所以这个活的这个寿命很长。所以我声明一下，我很瘦并不是说我打坐做得很好。所以我们这个通过这些打坐的，你看这里所讲的啊，是为了下行气、平住气、病行气、上行气还有命根气。那你这个身上的这个精微啊，如果一调动，你看这个身体就会好起来了啊。我们在静坐以植物静坐法，就是民国年间的姜维桥老先生写的这个植物静坐法，那是根据我们清台宗的这个同盟子光写的，他上面就说得很清楚，这个罗列出打坐有多少多好，几乎呢各种慢性病啊打坐都能够把它治得好。特别是夜里睡不着觉的啊，神经衰弱的，这个通过这个打坐啊效果非常好。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慢性病，或者是腹泻，那经常拉肚子，要么这个大便拉不出来，干燥便秘，高血压，这些啊这个打坐这个效果都非常好的啊。下面说，那我们打坐这样的这个姿势对中气什么作用呢？下面说呀，以此五种液气悉能摄入中脉啊。那这个中脉呢，我们根据这个密布的这个经典里边啊，说我们这个人身上呢有3条这个主脉啊，左脉、右脉、这个中脉，是我们这个五种气啊能够进入中脉。那进入中脉起什么作用呢？皆成五分别之，这个五分别之，我们现在这个凡夫啊是第六意识的这个心在动，虚妄分别，这个五分别之呢，那是根本之，就知道一切万法本来是无生无灭的。一些法如果本来无生无灭的话，一些法不可得啊，不可得，那你怎么分别呢？所以这个五种气进入身心啊，进入这个中脉之后，从它的结果来说呢，就形成了无分别之啊，此名生寂，或名生不动。那这种五种气的这个进入中脉之后，从智慧来说成为无分别之，从我们这个身体来说的话呢，就形成禅定，这个生寂啊那就是禅定。那寂 那就是这个忌伤命。这个生忌呢，就身体静落这个禅定的境界，或名身不动，这个不动嘛，当然也是禅定了啊。我们这个身心都在动，或名身住自然，这个身住自然啊，那这个身体呀、啊，完全住在于这个不生不灭的那个自然状态。那这里呢，就通过我们这个后听的这个修习啊，修行，靠这些无气的这个能量呢，让我们就得到禅定，开发我们原有的这个无分别智。那如果这样讲的话，你看我们这个身体呀、啊，你要老老实实的，你要根据祖师大德怎么规定的，我们就怎么规定去修，不要觉得自己很聪明，我自己创造功法出来。穿着功法出来就是变成邪教了、哦、这个李洪志他就自己穿着出来的、哦、那这里这呢这段嘛是总的来说、哦、这个上行气下行气平住气病住气命根气把五种气呢进入中脉。那如果从一种气一种气来分析呢，下面告诉我们，如果下行气进入中脉呀、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个状态呢？有心理有生理，这些呢都是说修得好了之后啊，并不是你现在刚刚一打坐马上就有这个效果，那不是这个意思。你打坐的时候这个得到那个禅定境界了，这个功能啊我们就能感觉到。这里告诉我们，下行气进入中脉呀、啊、从心理上来说能除嫉妒烦恼。大家注意了，我们这个多少次的讲了啊，我们不要觉得呢这个烦恼啊说人家说不好了啊，或者我碰到什么事情的心里很烦恼，佛家的烦恼是什么呀？你看贪心嫉妒愚痴怀疑，这个烦恼是我们自己可以观察到自己烦恼到底重不重。那你就看这些，你看看自己的嫉妒心重不重啊？你如果看到别人好起来了，你自己心里边啊这个很不爽，你这个嫉妒心很重，嫉妒心重就是烦恼重啊，烦恼重什么原因啊？罪业重啊，因为这个罪业来自于烦恼，我们多少次这样讲过啊、哦？说烦恼重的人呢，罪业也重，罪业重的人呢，福报也轻，这个现象啊。我们用世俗的一句话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温州经常讲的这个俗话怎么说呢？他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个人这么一点点大，一条一艘船有多少大呀？他说这个丞相啊，就宰相的这个肚皮里边呢，他能够装下一只船在这个心里边开，这表示什么意思呢？那些大人物呢心量很宽啊、哦，表示这个意思，说这个心量越大福报就越大，所以他能够啊高高在上这个位置。我们如果是小人物，这个斤斤计较啊，啊，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吃牙必报，那你说你能做什么事情做得成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能除嫉妒烦恼，那这个是心理上的。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呢，我们或者念佛或者诵经或者打坐，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常要反过来看看自己，我现在心量大了没有？我的这个嫉妒心是不是补了没有？我们都要去对照的呀，你才知道呢。我们现在这个功夫已经上升了啊！如果这个嫉妒心很重，这个猜疑心很重，麻烦大了，你这个修行可能还不相应啊。第二呢，从生理上来说，卵象一生。这个卵象一生呢，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啊。第一，生理上的卵象一生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一打坐，如果得定了，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精气神呐，这个运转的很通畅。这个我们身上的，比如说这个到了冬天的时候一打坐，我们这个肚皮丹田这个地方马上有一股这个暖气啊向四方扩散。所以有的人打坐做得好的人呢，你看这冬天只穿一件衣服，坐在雪地里边，并不是他冻住了，他身体这个发的能量呢，可以把旁边的这个雪呀都融化掉了。他这个精气神这个作用啊，因为这个人身上呢是地水火风，是四大组合的。打坐的卵象一生呢，他把这个火大增强，我们这个人就不怕冷。像这个下行气进入中脉呢，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是在生理上。从心理上来说，这个卵象一生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对于真理，就对于那个这个真谛啊，空性之理呢，我们现在还是冷冰冰的，相隔距离还很远的。那这个卵象呢，它是比喻，就好像这个火烧起来了。这个暖的这个象啊兴起来，说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喻就是我们这心里边真理马上要出现了，但是还没出现，这个时候出现真理的倾向就容易升起来了，这个也称之为暖啊，说是暖象意思。那我们如果从这个正教的这个位置上来说，这个五停心四念处之后，这个第四个位置啊，这个四善根当中，三行四善啊，这个三行四善根啊，就是四善根第一个位置呢，就是暖位，那也是比喻啊，这个智慧将生。相信火要烧出来的，需要这个暖象出现，就表示这个意思。说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嫉妒烦恼能够除掉，暖象容易升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修行呢，就不会被各种障碍所损坏。那我们这个下行气进入中脉，它的这个效果是这样，还有呢，从四大来分，下面说，地大之气亦摄入于中脉。我们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四大啊，那我们在这个下行气进入中脉的时候，它的产生作用呢，可以让我们这个自身四大的这个地大之气啊，容易就摄入于中脉。那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不好。现在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身上的这个气脉呀，散在那个地方，没有把它凝聚在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打个比喻，就好像这个敌人打过来一样，大家都自己管自己的，各个击破，你一点力量都没有。如果这个敌人来了，把100个人组织起来去抵抗敌人，这个力量马上就出来了。我打这个比喻就这个道理，我们还没有打坐、没有修行的时候呢，你看我们这个地水火风身上的这个气啊，都散在那个地方的，现在呢，你看我们把这个气啊，多能够这个组织起来，所以这里说的这个下行气啊，进入中脉， 然后呢是地大之境，也容易摄入中脉。下面说平肚气静落中脉，能除春烦恼。这个平肚气进入这个中脉之后啊，从我们这个作用来说呢，从心理的作用来说，我们这个春烦恼啊就会没有掉了啊，这个不是除根啊，这个性情不起来了。然后从我们这个生理上来说的功能来看呢，易得定论。大家我们学到了这个几地的时候，我们讲到了这个烦恼这一块呀，你看苦地聚一切，极灭各除伤，善恶不行根。这个善恶不行根，说这个色界五色界呢，它没有生，什么原因没有生？它就因为在禅定当中。所以这里说的这个禅定，我们之所以经不上，你如果这个脾气很坏很急躁，你这个禅定修不出来啊。所以能够除掉春烦恼啊，也很容易的就得到了禅定快乐。你看为什么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通过这样一个姿势就会让我们进入禅定，大家一学这个地方马上就明白其的原理了啊。我们上次讲过那个故事的那个宋仁宗皇帝呀，有人向他报告说这个四川这个卓山呢，一个大树砍掉之后呢，里边就有一个人，这个出家人啊，在那打坐啊，身上的这个指甲头发很长，身衣服都烂掉了，人还好的。打坐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一动都不动，后来呀这个派这个高僧大的去一看，他是打坐的，引擎一敲他出来了。我们上次讲过了，他问，他说这个慧远大师啊，哦，我的这个师兄弟，我的哥哥还在不在？你看慧远大师金朝的呀，东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北宋，相隔几百年了。你看他打坐姿势就这样坐那一动都不动啊。所以这个平住气进入中脉呢，能够除春烦恼，而且容易得到长生快乐。那从四大之气来分的话呢，是的，风大水大这两大的气呢容易进入中脉。这个进入中脉的意思我们刚才讲了，平时我们的气也都散在那个地方，现在呢把这个气呢完全都归拢一个地方。一个散的，一个是这个组织起来凝聚在一起的，那这个力量完全就不一样啊！我们刚才把比喻也说过了。好了，下面说病行气落中脉，能除痴烦恼啊。这个愚痴，这个痴烦恼呢是邪境。邪境是什么呀？把自己这错误的知境呢执着，别人给我们讲，我们就是不相信。我们这个人在世俗当中，这个有的人呢这个很容易接纳别人的意见，有的人呢是固执己见，然后很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他并不是说人家把这个错误的这个意见他也不接纳了，不是，他很有这个辨别的能力。你看这些都是智慧啊。所以这里说的病行气落中脉，能除痴烦恼，那这个人就聪明有智慧。说到这个打坐呀，也会让你的打坐呢也会让我们变聪明起来。我们在古代呀，那些这个儒家的书院里面，他跟我们这个寺庙里学，古代的这个出家人呢，这个上午打坐下午开始背书啊，或者是上午打坐下午背书，这样的。我们这个出家人呢，这个分为三类，就是三个事情呢必须要去做的。什么三个事啊？什么三个事情呢？ 一禅二诵三作福。一禅，第一个事情就是要修禅定；二诵，诵就是背诵经文，你要学习；三作福，我们要做种种事情啊，来培养自己的福报。这个称为一禅二诵三作福。所以这里说这个病行气若中脉，能除痴烦恼。你看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因为这个打坐就会让我们变得聪明。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规定我们出家人既要打坐还得要背诵啊。所以这个儒家的这个过去的这个书院里边，他这个规定学生啊也是一样啊，上午打坐，下午还得这个背经书背诵。好，所以我们打坐能够除掉吃饭老愚痴的话，那人就变聪明了呀。好，而且呢，为四大风气所损。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地大如果增重，就一百这个一十种这个病啊，就生起来。风大如果这个增盛，就是在地水火风里边，这个地大的这个气啊，它如果重过风水火，那这个生就有110种病就出来了。如果水大增盛，这个水大之气如果超过地风火，你看它也有110种的病产生。这个地水火风都是这个道理。那如果地水火风四大，我们这个身上四大没有调好的话，同时就有140种或者104种啊、哦，这个同盟之观上啊讲得很清楚啊，我这个是101种还是110种，我想不起来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呢，不为四大风气所损，表示什么道理呀、啊？自然的这个四大呀，就安康，四大调和。这个四大当中，我们知道地水二大，性重下沉；风火二大，性轻上升。你看这个四大呀，有的是往下面沉的，有的是往上面升的。这个就好像做事情一样，不合作可不行，你要往东走，他要往西边走，那你不是乱套了。那现在通过一打坐的时候呢，把这个地水火风啊，这个多能够调和得很好啊。所以这里所讲的呢，不为四大风气所损，那就是这个意思。下面说上行气若中脉，能除贪烦恼。你看我们这个性时情况，我们也知道心理会影响生理，生理也会影响心理。这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为什么这个上行气啊若中脉，能够除掉贪烦恼啊、哦、病行气若中脉，能够除掉痴烦恼；平复气进入这个中脉呢，能够除掉嗔痴烦恼啊、哦、下行气进入中脉呢，能够除掉嫉妒烦恼。那这个烦恼是心理的，你看跟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气的这个精微，就它能够起这个作用。那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个上行气落于中脉，能够除掉这个贪烦恼，那这个也是这个道理，生理会影响心理，心理会影响生理。这个譬如说啊、哦、大家如果看过中医书的，这个人的这个肾气如果越弱，他这个 这个人呐、啊，这个贪心反而会越强。他是这样，这个中医里面打个比喻，就好像这个车在那里开的时候，这个油啊，将要这个没有的时候啊，他这个车那就开得更快的，啊，也那我讲这个道理呢，就是这样，这个心理啊跟生理它是互相影响，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最明显的，你看，如果这个人家说我们这个害羞的事情啊、哦，害羞这个是心理的呀，但是呢，我们脸会红起来，脸红起来是生理的。那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心理跟生理呢，它直接有相关。所以这里呢，你看上行气落于中脉的时候呢，它能够除掉贪烦恼，什么原因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精气是很足，人的这个贪嗔痴啊，反而就会这个补了一点。我们在这个古书上，大家看到了，叫做这个金芒不思淫，气芒不思食，神芒不思睡。这个精气神饱满啊，你可以不吃不喝不睡都没关系。我们就是因为呢，你这个精气神这个太薄弱了，所以我们经常啊需要这个吃东西把它补进去。好，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这个生理心理啊都有相关的。好，所以这里说这个上行气落于中脉呢，能够除掉贪烦恼，我们这个贪嗔痴啊，这个烦恼就会减少。这里说，是令两颈动脉亡盈，心念呐、啊、易住。这句话，这个两颈动脉亡盈，那到底什么意思啊？我这个不是很清楚，也没去查过啊。这个罗医生，他这个动脉这个亡盈，你是怎么理解看看？中医书上有没有讲到这一点？没讲到啊？啊、哦？哎呀，那我们如果根据这一句的这个原意啊，我们根据这个文意去推呢，下面是心念意住啊。我们说了，这个生理跟心理是影响的。那我们这个身体上的这个经脉啊，这个精气神，如果是这个慢慢的这个还影啊，可能是这个人的这个身体非常轻柔啊，这个经脉啊非常轻柔，这个缓缓的引导我们这个气血呢，一直在那个啊，这个明明密密。那处落于这个状态的话呢，我们这个心念呢容易就会停住在那个地方。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同盟止观上面啊，智大师告诉我们，我们动作如果粗鲁，这个气呢也就会粗，如果气如果粗的话呢，心就没办法静得下来啊。所以这里说的这个两颈动脉黄盈啊，那这个大概意思啊，跟这个有点相关啊。这个心念一住，心住则妄念息。我们这个心如果老是跑来跑去的话，那你可能很多妄想啊。现在这个心能够安住在一个地方呢，这个妄念呐、啊、就是个熄灭啊。那我们心不分别，这个智慧呀、啊、就容易生起来。那这些多是这个上行气落于中脉，它能够除掉贪烦恼，这个有这么大的一个作用啊。 能令两颈动脉黄盈，心漾一周，心住着妄念息，五分别会这一时。那从四大来说的话呢，能够令火大之气一落中脉。那我们上面呢，这个四种气呢，你看通落于中脉呀，相对的你看它能够除掉的这个贪啊，这个贪嗔痴，这个嫉妒。下面还有一个命根气落中脉，能够除掉慢烦恼。这个我慢功高啊，也是烦恼。那如果根据我们这里的说法，一个人如果傲慢自大，这个人啊，这个命根气不足，命根气不足啊，这个命根气啊，我们下面的解释就是生气啊，一个人的真气元气，越是这个真气元气不足的人呢，我慢功高就越大。所以这里命根气如果进入中脉呢，能够除掉慢烦恼，而且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观想一明，我们这个有很多同学啊，这个向我反回过来说自己这个修三归观的时候呢，他说这个观想啊，观明呢老是观想不起来。你看那有的同学这个一观想这个光明啊，他是很容易就观想出来。这个观想这个光明很重要啊，大家为什么我们需要，为什么叫我们同学你要观想这个三宝的光明照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你这个光明像一出来，我们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修禅定呢就盯在这个升起来的这个光明场相上，你才能落定的。你这个光明如果这个场相还升不起来，我们还落不了定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同学刚刚拿到的，今天刚发的吧，现在这个啊，是不是今天刚发出来，刚发下来的吧？上次就发下来啊。对，这个上面啊，我把这个李明这个修场地的次第讲得很清楚。这个场地次第呢，还有这个四界场定啊，分为欲界场定、色界场定、无色界场定。这个欲界场定呢还不算场定的啊、哦，它里面就讲到了这一条，这个内容这本专门是讲到了这个欲界的范围里面的这个修场定啊，怎么修的范围内容，它里面就说得很清楚。这个光明这个场相啊，到时候就是跟我们直接能不能进入场定有直接关系啊。所以这里说观想一明，我们这个观想啊，这个光明观不起来，实际上是什么原因？这个命根气啊，这个不够，命根气不够什么原因？就真气元气不够。所以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这个、意志力不够啊，那这个这些东西呢，这个比较难观。那从四大来说呢，下面说令风大之气溢落中脉。那总的来说，我们这一段文字告诉我们，通过我们打坐，双脚一盘，两手一叉，舌头上颚，荧光鼻心，这个紧压喉咙，保持这个筋背啊，这个不弯不曲啊，身体不春不邪，啊，这些呢都是跟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精微之气有这样的直接相关。这个上行气、下行气、平柱气、并柱气、命根气，这个五气跟我们地水火风四大有关系。把这些这个精微之气啊，能够进入这个中脉，那等于就是把我们人身上的这个精微能量啊，往常融合在一起，然后呢就爆发出一种能量来。刚才我打比喻的，就要像这个 别人攻击这个村里民一样，大家都是自己管自己的了，各个吉普一定都没有凝聚力，打仗啊就输掉了。如果把村里这个人100个人组织起来，那你这力量这力量就很大了，打仗就不会输了。哈哈，所以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通过这些这个知识，你看把我们身上的这个精微之气啊，能够呢纳入于这个中脉当中，它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能够除掉啊贪嗔痴烦恼、我慢啊、嫉妒的烦恼。那现在大家就明白了，我们说这个修行，第一个要持戒，第二要修定，戒定慧。这个禅定虽然它是个工具，你看禅定本身呢，它能够啊有这个功能存在啊，再加上这个智慧一照，就是《法华经》上讲的这个佛智诸大乘，定慧立庄严，以此度众生。这个佛能够住在大乘境界，他靠的是什么呢？佛之所以把所有的烦恼断掉，罪也没有了，定慧立庄严，他靠的是定慧的力量来庄严自己的法身啊。他自己以定慧力来庄严自己，也是以定慧的力量来度众生，所以称之为以此度众生。所以我们这个修禅定啊，这个它能够这个断这么多的烦恼啊，这个跟断烦恼啊有这样的直接的关系。好了，这个是有关于调身。接下来呢，第二呢是这个最初进入禅定时的调息方法。前面呢是这个最初进入禅定的调身方法，那接下来就是调息。下面说这个气息的象状啊，这个概括起来呢，这个有四种。第一呢是这个风象啊，即指坐禅时鼻中呼吸有声。那大家注意了，我们这个调息啊，刚才也讲过了，因为这个身体如果是比较粗猛，这个气息也比较粗猛的。那我们如果坐下来，这个打坐的时候，你感觉这个呼吸有声的话呢，那这个是不调相，这是风相啊。第二呢是喘相，这个打坐的时候虽然没有声音，但是鼻当中的呼吸啊，出入节止不通，这个气息那就是不畅，不通畅啊。那这个打坐的时候呢，也不能得定。第三呢是气象，这个气象啊，虽然没有声音，也没有节制不通，还虽然没有声音，也是比较通畅，但是这个呼吸的时候啊，出入不细。这个气息不细的话呢，你看这个打坐也这个得不了定的。下面告诉我们啊，这三种气息是不调相。如果是守住风向，气息要修定，就会心神散乱。那这个打坐的时候啊，如果这个坐在那个地方，一直你感觉这个呼吸有声音，你看这个不但是得不了定了，而且会心神散乱，所以坐着坐着就不想坐了啊。如果是守住喘相而修定，这个喘相呢就是呼吸不通畅，这个气息不通畅呢，你这个心法也不通畅，所以造成了禅法皆皆之不通，那禅定修不上去啊。如果说过气象而修禅，就会神态疲劳， 这个迹象，也就告诉我们，也没有声音了，也能够通畅了，但是这个呼吸啊比较粗，不细。呼吸比较粗的话呢，你看，你打坐那就很疲劳。所以有的人这个打坐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一坐坐完了之后，他觉得很疲劳，那什么原因？那就是这个调息呀、啊、没有调好，啊，气息没调好。那气息调好了呢，这个打坐出来呀、啊，他如果得定了，那就比较轻松，比较舒服的啊。好了，情命三种的这个风向、揣向、气象呢，那多是没办法让我们得定。纵然勉强你要继续修下去，你看，要么心神烦乱，要么是让自己禅法不通，要么就是出定时很疲劳。下面呢是息相啊，息有四，气息有四种相，第四种相呢，它才是正确的。所谓的息相啊，就是没有请命的三种气息相。气息微细，灵敏相续，似有似无，知神安稳，清明愉悦，这个就是气息的调和相。这个气象呢，除了没有起命的三种相状之后啊，所谓的这个气息，这个气象呢，气息微细，啊，这个灵敏相续。也就是这个气息呀、啊，不但是微细，而且呢，它比较长，所以叫做灵敏相续，啊，这个古人呐、啊，这个看相的时候，看你这个寿命长跟短，他这个就听你的这个呼吸，你如果夜里睡觉啊，你这个呼吸。声音很重啊，或者很浑浊，他就知道你这个身体也不好。如果在夜里这个睡觉的时候，这个呼吸吸进来很短，这个吸进来很短，呼出去很长，他就知道你这个寿命不会太长。好，这个看相的人啊，一看你的这个，一听你的呼吸就知道你的寿命长短，根据你的这个呼吸的。宿命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你看，我们如果三天不吃饭，吃不了，对不对？呼吸如果三分钟给你捏住，你做不了，对不对？所以啊，一个人的是看相，看你的这个鼻子高不高。人的这个生命都要靠呼吸的，你说鼻子如果大高，说你的生命力比较强；你如果鼻子又小又矮又低。你这个身体就比较虚，这个多是有说法的。好，因为他这个呼吸啊跟鼻子之间有关系。所以这里说的这个气息微细，灵敏相续，他这个气息这个微细呢，他并不是。这个气息断掉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他接下去说灵敏相续，气息很微细，但是呢，这个气息，这个生命力很强。那这个打坐的时候啊，这个气息，如果真的进入这个禅定的状态呢，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气息都没有掉了，啊、哦。所以说如有似无。知神安稳，那到了这个状态呢，这个知啊就是滋养，会滋养你的精神，你就是坐在那个地方非常舒服啊、哦，安稳安啊，那就是安然啊、哦，就这个身体就很安，这个稳这个是隐啊、哦，应该是稳稳的是稳当。觉得这个很稳当，觉得很舒服， 而且呢，大脑里边呢，清明愉悦，这个清楚明白，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感觉非常愉快的啊，反正喜悦的状态。那你我们如果打坐的时候气息到这个状态呀，那就是气息的调伏相到了这个时候呢，那就处于气息的转阶段，已经到了这个气息调顺的阶段。所以打坐的话呢，这心神安宁，无论心态也好，精神也好，坐那里很安宁。那我们如果打坐的时候出现风象、财象、气象怎么办呢？下面告诉我们，如果有情命三种七象呢，应当依照三种方法调整。哪三种方法呢？第一，心诚丹田，来自涌泉。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呀？比如说，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有的人把心放在这个鼻端啊，有的人放在檀中，有的人放在丹田。那这个时候，如果把这个心往下面沉，沉到丹田，我们这个气息还是没有调好，这个时候心啊再往下面停，要停到涌泉，心往下面想，心往下面想呢，就让我们这个心慢慢往下面沉，心一细，这个气也细了。那并不是说这个我们把心安住在丹田啊，或者安住在涌泉，这个气就细掉了。气息的原因呢，是因为心往下面沉，心沉静了，这个气也就微细大家看看，在日常生活当中最明显的啊，你如果跟人家吵架了、发火了，这个灵魂不指出，那这个气就出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气就人家这个生气的时候，你看，因为这个心啊，这个怒火往上面冲。那我们打坐的时候，你把心往下面沉的时候呢，说这个气要就细了，是这个原因。第二呢是放松身心，把整个的身体要放松。你这个身体绷得很紧，精神状态也很紧张，那当然了，这个气也就这个出起来要放松身心。那这些呢，我们这个初级的人啊，还不一定马上就有效果。这个要靠慢慢的锻炼，慢慢锻炼啊，你这感觉慢慢就有了啊。第三呢是观想气息，通过全身毛孔出入无碍。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气息有声音也好，气息很粗也好，气息不通畅也好，主要是什么原因啊？主要呢，这个身体呀，这个堵了，这个譬如说我们这个耳朵这个聋了，你看或者这个耳朵听到的声音，那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脑气管啊可能里面堵了，说这个血液流过来的就有声音，所以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气脉不通啊。就是堵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这个观想气息，通过全身的气孔出落五脉，那就把我们这整个身体呀、这个灌空掉了整个身体都空掉了，那这个气呢，那就通过了所以要通过全身气孔出落五脉，那这个是第三个方法。我们这个调身也好，调气也好，这个目的呢，主要是调心，让心静下来。但这个身体跟气息跟我们这个心呢，直接有关系。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如果想把心静下来，先要把气息维持下来。气息调好了呢，那就一切障碍不是，心也容易落定。 这个就是初修禅定的时候这个调息的方法。这个调息的方法总的来说是不急不缓。这个调息呀、啊，这个不能呢，这个过于着急啊。不缓呢，我们刚开始的人不要把这个气啊，这个太长拉得太长，不要把它故意照住做啊、哦，把这个气故意把它慢下来。我们这个虽然是调息，主要还是调心。你把这个心如果调平了，心静下来了，这个气息慢慢也就静下来。然后呢，打坐呀、啊，气息平稳了，那这个就是调好的思想。这个是调气，下面呢是调心。最初进入禅定时的调心方法分为两种。这个调心怎么调啊？你看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原则性的啊、哦，原则性的东西。那具体的这个调心怎么调？我们这个前面呢都已经讲了。我们这个如果这个散乱心重啊，我们要观想这个无常。念时念无常啊、哦，所以这里说，第一是调治乱念，不是乱念任意抛远啊。这里是只是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东西。那怎样让我们调治乱念，不是乱念任意抛远的？它总得有个方法。什么方法呀？因为我们这个凡夫的心啊，它不是抛远这个，那就是抛远那个。所以我们现在怎样让这个心能够马上这个静下来呢？我们这个要调好啊，制止我们心正当中的乱念，不然乱念任意抛远，怎么能做得到呢？那就我们观想实、无常、苦空，观想这些东西，观想这些东西之后呢？这个是心向内练，这个心啊慢慢慢慢沉静下来啊。好了，这个是第一。第二，这个调心呢指的是令心始终，我们让心啊调到最这个合适的这个状态。合适状态是什么呢？不浮不沉，不松不紧。这个不浮不沉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啊，如果是这个妄想多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啊观想这个念时念无常，这个心啊就马上把这个就不会这个浮了啊。浮就是散乱，心上往上面飘，这个时候有观想念时念无常。那如果是观念时念无常念多了之后呢，心太想内练啊，容易就会昏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观想三宝的功德啊。观想三宝的功德呢，我们这个观想三宝的功德光明，这个时候啊就不会昏沉。所以我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四情体啊，它不单单是我们修禅定前面的聚集资粮忏悔业障，它也是将来我们修禅定的时候它是调整的一种方法啊。以这个令心始终啊不浮不沉，我们这个观想死无常三恶的苦，是让心做的不服，观想三宝的功德等等，是你心做的不成，恰到啊这个不服不成的这个状态。好，这个不松不紧呢，不松是懈怠，坐在那个地方啊不知道干什么了啊，这个是松。这个不松呢是心紧，心
安平在所有的境上。比如说我是光想这个三宝的功德，这个心一直远在上面，这个很不松。那这个不紧呢，这个指的呀，这个时间啊太长久了啊，整个的这个精神啊很紧绷一样，这个不松那就是不松懈。这个松懈呢，我们打坐坐在那个地方啊，本来我们要远三宝功德近的，三宝的功德是我们所远的近，这个时候呢，这个稀里糊涂坐在那个地方，三宝的劲丢掉了，那这个松不松的话呢，就把心盯在上面啊。这个不紧的话呢，不过于太紧张，不要把整个精神啊，这个很紧张绷起来。或者说不松那就太懈怠，不紧呢太勇猛。这个懈怠的话呢，法修不上去。那绷得太紧太勇猛了呢，你精力跟不上去，也是啊，这个法修不上去。好了，这个那这里虽然把它分为是两点啊，调是乱念，不是乱念任意抛远，那这个也是要观想三宝的功德跟那个念时念无常念六道苦。后面的零星四中，不佛不成，不松不紧，同样还是啊，观想三宝的功德和这个六道苦，这个念时无常无常内容啊，他是用这些法呢来作为调整自己的一种修法。但这里呢，李冰冰保持这个清明，知道自己现在的乱念了，马上用那个法来对治啊。好，第三呢，这个成相，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啊，要知道这个成相啊，把心要调好。下面说，只坐长时，头脑昏沉，余事不清，忘记了所缘的境，这个静坐常定的调心方法分两种啊，那主要呢是这个一个调治乱念，第二呢是做到不成不佛不松不紧。好了，这里呢是告诉我们这个昏沉相啊，这个沉的相打坐的时候应该要明白，要知道，你头脑昏沉，余事不清，余事不清啊，我们打坐坐在那个地方呢，对于我们这个该修的这个内容呢不清楚了啊，这个余事不清，忘记了所缘的境，所缘的境呢，譬如说我们把心停在这个杯子上，让自己的心静下来，那个杯子就说远的静。那你打坐的时候，你本来把心放在这个杯子上的，现在把杯子的东西，杯子的相没有掉了，这个叫做忘记了说远的静。这个成相出现的时候呢，头起号第一垂下来，那这个就成相。那如果是成相，当从我们自心来说怎么办呢？说在这个时候啊，应当把集中把意念呐、集中到鼻端啊，把心安住在鼻端，不灵理上，这种方法呢可以对治成相。那这里呢只是这个随意的这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那如果把昏沉的时候把心安住在皮端，你如果还是昏沉，那你把这个心啊可以放到这个法髻啊，提到这个法髻啊是头发的这个边缘，甚至呢把这个心啊放在这个百会头顶，这这个成像呢 就是让自己心往上面提。那这个是从自身体上来说明怎样的调节自己。
那这个打坐最怕的呢，那就有我们就有两种情况。一个呢是这个昏沉的，昏沉的时候打坐坐在那个地方，好像自己很心很静，实际上这个功夫已经没有，丢失掉了。因为我们打坐的时候呢，你必须有个说远近，心一昏沉，这个说远近就丢掉了，没有了。说远近丢掉了之后呢，你虽然坐在那个地方，实际上是昏昏沉沉，那你功夫用不上的，你就是坐个100年，一点功夫都用不上，功夫不会上进。所以这个最怕呢是沉相。第二呢是腐相，这个腐相啊，那就是妄想纷飞。所以下面说，只坐长时，妄想纷飞，身体也不安定，心里边在想着东想西想的，你这个身体也坐不下来，这个屁股经常想捏来捏去的，动来动去的，啊，身体也不安定，老是呢思量其他事情。那我们一想到其他事情呢，我们这个身心呐、啊，总是随妄缘而动，这个就是腐相。那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老修行、老打坐的人，容易会成相，就怕这个昏成相。这个成相啊，他自己都还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在修禅。那第二呢是佛相，佛相呢是初级者，我们刚开始打坐的人呢，他就会这个胡思乱想，啊，心静不下来。然后我们这个打坐，你要坚持一段时间，这个妄想纷飞，那这种心态呀，就慢慢就减弱了。接下来呢，就容易出现昏沉了。你像这些事情，我们稍微呀、啊，大家如果给自己这个安排时间去打坐的话，多能够啊，这会明显感觉到。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昨天接待那个居士，他原来呢。他是天台人啊，在银行里面工作了4-5年，后来到了广东自己办了一个公司，他是公司的一个老总，他这个产品都是像瑞士啊、意大利啊、美国啊，都高端国家出产啊。因为他是个老总，你看下面有这么多的工人，他每天都坚持打坐。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是不是这个位置上，你说自己很忙，说没有时间打坐，实际上都是懒惰，给自己在找借口，是不是啊？你说这个人家不忙吗？是一个老总，处理这么多事情，而且他能够达到这个禅定这么高的境界，啊，都能修得出来。因为我看他应该是这个，应该说是个50多岁有的啊。说这个禅定啊，大家如果愿意去修的话，多能够修得好的，多能够修得出来的啊。好了，我们刚才要知道这个打坐当中哪些是成相，哪些是佛相。这个成相佛相怎么对治呢？大家不要着急，我们下面会讲下来的啊，一层一层讲下来。这里只是让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心啊，你要怎么调好。你要发现自己成相佛相，你先把这些弄死，那到时候呢，我们这个调也好调啊。那我们如果发现这个成相佛相啊，怎么办呢？说这个时候啊，适合把心安住在丹田或者涌泉，历历自服乱念，心结定住。这里指的是佛像啊。我们这个成像的时候呢，你看，我们这个应该把意念呢、啊、集中在鼻端，把心安住在鼻端，不灵理上。那如果是佛像的话呢，我们是把心安住在丹田或者涌泉。在丹田啊，那就是那这个以肚脐这里。这个涌泉呢是脚底心，而且怎么样呢？是历历自服乱念。这个历历啊，就提起全身的力量啊，来自服乱念。那我们这个打妄想的时候， 如果给他养成这个打妄想的习惯了，那你这个妄想就越来越多。我们刚开始这个妄想一来，你马上把它这个提起尝试的这个力量把它压住，这个妄想啊，马上就可以跑掉啊，就没有了。说这个时候心就会定住。但是啊，下面告诉我们，初心人练习禅定呐，不可过禅。那这个为什么不可做过禅呢？因为这个打坐如果过禅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精力跟不上，精力跟不上，或者是在昏沉当中你不知不觉，或者在妄想打了一圈了，他才知道。那这样的这个明照的这个功力啊，明照的那个力量呢，确实没有了。明照的力量没有了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你就是这个时候啊，这个精神跟不上。所以我们打坐呢，这个宁可这个时间的短点啊，你要把全身的这个力气呀，把全身的这个力度呢，把它提上来，不要让自己这个养成这个或者妄想散乱或者昏沉啊，稀里糊涂的在打坐，这两种都是过失。刚开始我们就不要给他养成习惯，刚开始就是把提起这个全身精力，要发现自己昏沉，马上把它对指甲；散乱，马上把它对指甲。这个时间呢可以短一点，所以我们下面说，可采取时间啊，少点或15分钟等，但是次数要多。我们现在这个居士这个打坐出现什么问题呢？大家都是比时间长。你做1个小时，我做2个小时，显得我很厉害，实际上没用的啊！你做一个两就勉强熬到2个小时，要么是昏沉，要么是散乱，要么是拼命压住自己，很不想做了，还让自己做呀。好了，这次忍住了，第二次忍住了，第三次、第四次，看到这个打坐的地方就跑掉了。所以呢，我们刚开始打坐，你就要养成好的习惯。为什么这个时间短了？这个是精力，这个精神力也很强，完全能够控制，而且呢，这个你打坐一静下来，心里很舒服，啊，这个舒服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就退出来。这个时候呢，一直保持自己很喜好打坐的这个习惯，或者养成喜欢打坐的这个喜好。所以呀，我们这个打坐呢，刚开始不要时间过长，就是个原理。啊，但次数呢就多。经过不停锻炼之后，发现自己完全能控制住了，啊，那我们心当中也不浮不沉了，没有散乱，也没有昏沉了。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时间啊，一点延长，啊，或者20分钟，或者30分钟等等，那这个要根据我们这个自己情况。说打坐，你不要这个贪多，贪多养成不好的习惯之后，昏沉散乱了，我们就没办法这个扭转过来了，啊。所以下面说，初心者啊，我们刚开始修行的人呢，切忌时间太长，啊，养成浮沉习惯之后啊，将来每一次打坐都会成佛，这个就很难啊，调整过来。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打坐，你养成这个浮或者沉的习惯之后啊，这个条件反射的，每一次一打坐，开始这个头低下来，咕咕在睡觉的，要么口水直流的，这个就养成一种条件反射的这个习惯，那下面说，总的来说呀，修行者在初入禅定的时候，以不沉不浮使心飘得像状，好了，这个心啊，有沉相，有浮相。这里边啊，在禅修当中，除了这个心的这个浮相跟沉相之外呢，他说还有呢，宽极的相状，啊。心太宽跟心太急，这个心太急是怎么样呢？急相， 接着在坐长时，色心用念生蒙，急于求证。那这个是我们的心态。啊，打坐的时候啊，嘿嘿，我这个用念生蒙，急于求证。我们这个用念生蒙，我们刚才讲的，要提起这个传身的这个力量啊，啊，这个凝聚在一起。问题没关系，错出在哪里？急于求证。这个你这个希望自己能够呢，啊，这进三听一修就能够证到初禅，六听一修证到二禅。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心急呀，吃不得热锅”，啊，你这个开，你这个稀饭啊，你要先吹吹冷，一口口吃下去才行。所以这里的这个用念生猛啊，急于求证呢，指的这个意思，而并不是你说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把这个精神提上去，全神贯注的在自己的这个贯注自己的心念，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我们心里边急于求证，把自己绷得很紧，这是心态。然后产生的负面作用，在生理上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下面说，因此落定导致气往上升，是令胸口疼痛啊，所以我们如果打坐呀，如果是这个感觉这个胸口这个疼痛的话呢，那大家要注意了，那是不是啊你这个心揪得很紧啊？那怎么办呢？此时应当放宽身心啊，把这个全身啊要这个放松，也不要这个绷得很紧啊。这个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希望自己能够这个牙咬切齿的啊，身体全身用力。那这个你看这个气往上升啊，这个胸骨就通了，那这个时候也放松啊，放宽身心，观想气往下流，胸疼啊就会消失。这个我们观想啊，这个光明或者我们是历代的这个佛祖相传啊，从佛传到祖师，祖师传到我们这个传法师，然后这个光明呢从我们自身照过身上，就祈求三宝的加持啊，这个三宝的光明呢从我们这个下从头啊一点一点的灌注下去。这个下面也会讲到，下面还会讲到啊，这句呢这里比较简单，这个胸疼呢就会消失掉啊。那这个是几项，还有一个宽项呢，下面说这个打坐的时候啊，是在坐堂时心自漂浮散漫，这个打坐的时候呢，这个心里边不在乎啊，所以这个心里边呢经常这里想想又跑到那边去了，这个叫做漂浮这个散漫。这个心里是这个情况，这个表现在外边呢，身体上松软不知。你看这个本来我们身体要端身正坐坐起来，因为这个心里面东想想西想想打坐无所谓嘛，慢慢慢慢这个身体就弯下来了啊，松软不治。或者呢昏沉暗昧，口流饮水，这个口水直流。那这个呀、就是这个打坐的时候，我刚才讲了，主要呢把这个虽远的近啊都丢掉了，没有了，这个心里边的这无所谓一样的。那我们学到这里，大家就要明白了，这个为什么啊？为什么呢？我们需要这个巧慧啊。下面会知道的，我们现在是挑无法，挑无法性下面的新五式，新五式啊，要请无法，这个是挑五式，下面是请无法。醒无法呢，就是在心理上 我们应该要具备哪一种状态。所以这里的这个框向啊，那就是我们这个心里边的这个状态有关系。什么状态呀？你认为这个打坐的无所谓啊，也认识不到这个打坐的功德，修成的功德，所以打坐在那个地方随随便便的，你大家坐一下，我也坐坐一下啊，很无聊的坐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修行啊修不上去。那如果出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此时应当竖起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松软不支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呢，马上应当啊竖起身体，还有个提起正念。这个提起正念是什么正念呢？端正的这个念头啊。我们知道这个，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叫我们要观想这个无常？念时念无常，念想三法的功德，这个提起正念呢，指的是这些内容。那为什么我们在心里边有框向出现啊，或者昏沉，或者是这个身体松软，跟我们这个提起上念时念无常念三法功德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无所谓？心智漂浮什么是原因啊？身自性不现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情欲的观持、观无常、观苦观看得很成功，你这个打坐的时候，如果是出现这个昏沉暗昧、身体松软的情况之下，你光想哎呀这个生病是无常的，我明天就会死了，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靠这个禅定才能救活，你那个时候你说会不会这个懈怠懒惰呀？会不会身体松软啊？啊，这个光吃光无常，而且你光三界苦跟六道轮回苦，你跟我们知道这个无常的道理，我一口气不来，这个不知道哪个时都不知道的，而且一旦堕落在地狱里边、恶鬼道里边、畜生道里边，哪能受得了啊？所以如果把六道苦路光想成功了，观时观无常观也成功了，这个时候你在禅定当中发现这些这个框向，你观念时念无常一观呐，这个勇猛精进心马上就提上来了。所以这里说提起正念，那这个跟我们观想三宝功德有什么关系呢？哎呀，大家知道了，我们如果生在人道啊，也必须靠福报，生到天上同样也要靠福报。为什么成佛称之为两座尊呐、啊？就是福德跟智慧都要具备。我们修不行、修不上或者不想修，智慧不够、福报不够。越是没有智慧的人，越是没有福报的人，生命呐、一直往下面转；越是福报大的人，越是有智慧的人，生命就会上升。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你修不起来，出现各种障碍，这个时候我们不单单是观想苦此无常六道的苦来警惕激励自己，而且还要这个观想三宝的光明、三宝的智慧、三宝的加持，让我们增加智慧、增加福德功德，祈求三宝。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修正式修禅定之前，我们要先修三皈依观，就这个原因。而且修三皈依观之前呢，我们要先修那个观时观无常观六道苦。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的修行的基础都在勤运，你勤运基础若修不好，你打坐还做不好。这个道理我们在发给大家的下面还会见到，好好。所以我们往往的大家呢，好像啊打坐不就很简单了，坐在那里就行了。我们知道啊，你勤欲的念时念无常，这个光想三宝的功德不够，出离心都生不起来呀。出离心生不起来，你就是打坐做的最好，最终病成了听上的这个外道学。身听啊，禅定功德身听，出离心没有了，还是在身听，在听到里面轮回了。 所以我们观想三宝的功德啊，三宝也证得不死不灭的境界，涅槃的境界，它又是我们的榜样，也又是我们的这个指南针，它是我们这个加持力量的来源，又是传承的根本。想想看，我们这个修三皈依观，这个重要不重要？啊，这些多，你越是这个前面的内容，实际上越是重要。因为后面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多需要靠前面的基础，这个打下来的。就好像我们说造房子，越是这个底基，越是重要的。你这个底基如果造不好，上面造上去就塌下来了。好，所以我们这个修三皈依观的时候呢，这个直接跟我们这个修行有这些关系。所以这里说提起正念，那我们这样观想三宝的功德，这个量时量无常之后啊，怎么突然变成这样子啊？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好，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观想啊，这个提起正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能够专心安住在所观的缘上，安住所观的缘上。这个缘是什么缘呢？就是我们这个打坐修止观呐、啊，你不光修止修观，多有个说缘的对象啊、哦。这个内容呢，我们下面会讲的。因为下面啊，我们这个修止的时候分为息缘止、体真止、自心止，这些都是我们说缘的境。所以这里说啊，我们提起正念之后呢，专心安住的说观的缘上啊，身体坐正，相持不懈，彼此作为对峙。你看，我们能不能身体坐正，能不能相持不懈怠，能不能对峙得了，实际上不是身体上，而是脑筋上，是在思想上啊。所以是思想上主要靠什么呢？提起正念。所以我们自己在看《同盟止观》书的时候，智大师他是纲要性的把这个四个字拿出来，但是我们只是表面的理解，所谓好像提起正念，正念是什么，内涵你不知道啊。实际上这个正念的内涵是什么呀？就是要观时、观无常、观三宝的功德，这些是正念的内容啊。观六界的苦，你看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就会起来的啊。所以称为提起正念。好了啊，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个调心啊。这个调心呢，心有辅相、成相、吉相、宽相。下面呢还有心也有粗相、舌相、细相、滑相。有这个调心的时候，我们在禅定当中，你这八种心相啊，你一一都要了解很清楚啊。好了，这个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下面的这个粗舌细滑四种相呢，我们这个下次再下我们再学习啊。